好，今天我们还是继续集善品，因为还是要补充如法性实际这一段啊，所以我们经文的后面呢，不可说门，一直到今天本来要诵的那一段，最后最末一个单元呢，我们可能就略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讨论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卷32卷33如法性实际这个相关的法相跟各位随着这一品集善品谈空三昧啊，空解脱门这个东西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共同研究学习一下。我想观察如啊，是空三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件事情在后面方便般若的部分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如品啊，在谈这件事情。那么其中呢，在如品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如现在未来如现在如这个三世心如的观念。那如的观念呢，各位都知道，好像般若谈空哦，其实般若谈空啊，他也谈有，他也谈如化如幻，更重要的是谈如这个意思。那么到底什么是如呢？绝对不是女人的口，不是那个字面上的那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要照着龙树菩萨大智度论的意思来学习一下，这段是蛮重要的。那么要一起看这一段文之前，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脉络先知道一下哦。所以各位还是翻开到集善品第9卷3的总页码103页方广版本哦。我们把那个脉络大概讲一下，前面呢是接前面的原因，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要求啊，这个须菩提呢来为大众的法会菩萨们呢讲说般若波罗蜜。那么呢，于是这一品开始呢，就用谦让门啊，依照龙树菩萨的教判呢，他就把这个地方归为谦让门，就是说他觉得他观一切法空，在甚深无增三昧的观察底下，一切法都是名字，那么名字住法，法是空，所以呢，名字无住处，没有住处，那么菩萨智是空的，般若波罗蜜智是空的，所以呢，一切既然都是这样子，不可说，那么怎么可以有像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这件事情呢？就是用这个因由先开始，所以呢，一开始他就用双遮的方法呢，讲住啊，不住不住。这个门啊，我们上回就跟各位仔细的谈这个关键了。那么这个关键也就是这个空解脱门呢、空三昧的观察方式，它还是要观察啊，还是标准句，我跟各位念一下啊，在这边的集善品下来的第二行下面，我们念一下啊：世尊，我不得一切诸法集善，若我为菩萨做自言菩萨，或当有悔。世尊，是智不住，亦不住，何以故？是智无所有故，以是故。是智不住，亦不住。我想这个是一个总标义。底下呢，每一段都套着这个观察。那么至于这段文怎么观察，我们上回已经利用龙树菩萨的智论的文已经讲了很多了哦。那么我们不再解释那个部分，不过还是把它次第先看一下啊。借由以上不住的观察方式呢，我们来视为五蕴啊。接着呢，视为六根，对不对？好，顺着文来看哈。那么接着我们来观察六尘，接着我们来观察六识怎么样从根尘合升起这个现象。那么再借由识升起的缘来看触这个认识作用的三合的相。那么再借由认识作用这个三合的相，我们来了解由因缘所生的受。到这里算是一个段落。在这里呢，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蕴处界的观察了啊、广义的讲就是蕴处界三科的观察。那么在佛法基本教义当中呢，这三科的观察就是来破我所的。二乘人也是这样观察我空的。那么大乘呢，观察我空当然也是这个方法。那么蕴界处啊，这些就叫做法。什么法？解脱法啊，让我们解脱我所对我这一个三界受身因缘生灭的这一个啊，这个轮回啊的相呢，一个细夫的能力呢，我们要能够观察它其实是空不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藉由这样的法来观察。所以呢，蕴藉处的法就是让我们来观察一切法不生，根本没有可以系缚我们的东西。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没有我被系缚。那么藉由这个观察之后呢，我们姑且可以把这蕴藉处呢，乃至于用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处以及处所生受这几个东西呢，我们就来观察无我，对不对？但是呢，你总不能够把这个法也当作是实有的。所以如果我们用蕴藉处或者是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处受这几个来观察我这个一合相的话呢，那么蕴藉处就叫做能观智，就是能观察无我的智慧啊。那么这个一合相的我就叫做所观境。可是这个境呢，从本以来就是虚妄，根本不存在不生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非量升起的观念，就是说莫名其妙。非量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那个实际的东西，我们以一个名称说有我。那我们如果用蕴藉处来观察这一个一合相的我，发觉我不可得，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留了蕴藉处的话呢，那法执还在。所以接下来就用十二因缘啊，乃至用六大或者四大来观察蕴藉处本身也是空的。比如说五蕴色身，我们说它这个法是有，可是我们看看五蕴的每一个都也是合合生法，对不对？那么乃至到最后分析到最后，它是由四大或者是六大合合而成的。六大在自论当中，在经文当中也说它没有实性，对不对？没有实际的性。最明显的等一下我们会念到的，就是说如果水有实性，那么为什么水遇热以后那个水不见得会流动，它就变成像风一样，对不对？飘散到空中，乃至于会有灼伤人的热性，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水会变成风性，水会变成热性，那么水性到哪里去了？如果水有自性的话，水性不应该失。所以如果五蕴蕴藉处归到最后，假定用分析的二乘人的声闻法来分析的话，归到最后它就是四大。假定用毕设佛的观察方式，他用十二因缘观察，毕竟相续无声，对不对？如果只是相续的流转，毕竟刹那不住，那么你说什么是蕴藉处呢？所以由此就用六大或者是十二因缘，用声闻的法教或者用辟支佛的法教来观察蕴藉处其实无体性。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们大乘呢常常都说他们声闻辟支佛啊有法执，可是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啊，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读过一段仙尼梵志的那个经文，对不对？那个经文取自于杂阿含经，龙树菩萨就用杂阿含经这一段的这个仙尼梵志跟佛的对答哈，就可以说明出来，其实小乘啊，就是所谓的声闻跟辟支佛二乘人啊，他们也有法空的观念，不过只是不彻底。他们的法空是用分析的啊，是用分析的，不像大乘般若经当体即空这样的观察方式。可是问题是，当体即空的观察方式固然是很殊胜，对不对？可是如果我的根比较钝啊，一下子体会不来的时候，我还是要次第观察，我还在次第观察。所以莫学也经常跟很多同学报告说啊，如果真的我们发现呢、啊、一下子去读啊心经啊金刚经，当然会很欢喜啊，因为文字非常的相应啊，一相应就很舒服，一读啊只要薄弱的东西啊读都很舒服。可是问题薄相也要用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读清净道论呢？啊，把清净道论整个升起次第的观察空的方式深刻的学会，学会以后呢，你再来看金刚经，再来看心经，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很简单了、啊、就变得非常的简单。可是呢，你光只是看清净道论的时候呢，那个金刚经跟心经的味道又出不来，他老是在那边分析，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你当你再把清净道论学会再去看心经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就觉得清净道论那样观察的次第方式就慢了呀，太慢了，没有必要。其实不是慢，而是这是过程啊，而是这个过程。就像今天我50岁了，可以看到我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觉奇怪，我小学12年怎么一下子完全没有记忆了呢？这个中学3年高中3年 也没什么记忆的，连大学加研究所六年呢，也没什么记忆啦。现在记忆最深刻的，对我目前来讲，就是这三年多的时间，知道吗？这整个五十年已经被压缩成目前这三年啊，生命鲜活的一段日子。你说我活过五十年吗？那个记忆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的次第，一个一个受用。可是如果你没有走过这些的过程，你很难的。可是你用你现以我们在场这些这个学长的脑袋瓜智慧哦，再来去读小学的数学啊、国文啊，那个看起来很简单。你只要花点时间，或许生疏，但是你只要花点时间再去读它，老实讲，你学完十二年国小的科目，你要花十二年吗？就不用了，休息了可能一个礼拜，你可以把所有的书通通看完，对不对？可是问题，当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那些书啊，不花十二年看完，还考不了一百分呢、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次第渐修的必要性，必要性。我们要入大乘之门，在这个地方，一者为了避免大乘菩萨的法碍，对不对？二者呢，也为了要学一切法，因为佛是一切智人。他学一切的法，度一切的众生，三根普被，所以我们也不吝一法，对不对？所有的法门我们其实可以学的，只要学来对我现在调伏烦恼乃至于断烦恼有帮助，我都可以学习。学习来之后呢，别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增上，增上学。那么你增上在戒学上提升观点，在增上的定学上提升了我们的观点，乃至于在增上的慧学上提升我们观察一切万事万物的方法跟角度，我们发现的确大乘的观察方式跟思维方式是殊胜的啊，是殊胜的。所以如果各位真的觉得用般若经的观空方式真的蛮难，那么也不要听这个向前老师他最不喜欢我用虚空观的方式去谈，但是有些时候啊，你去用分析的方法，的确能够帮助一些人次第的了解。哎呀，原来这样就是法我空，因为你要学习法空，假定没有一个深刻我空的智慧，乃至于我空的那种情感，不要有半点我执，不容易的。大乘人老实讲，很多我执还很重，在我执很重的底下去学法空啊。我觉得有一点勉强啊，不是有一点勉强，我觉得是非常勉强。因为法空观不建立在我空上面呢，你的情执还这么重，你去学什么法空？法空变成一种口头的增上慢，你嘴巴的道理通通讲得通，可是你情执放下一分没，我觉得难，真的难。所以我并不是鼓励学小乘的东西，但是呢，我是觉得连藏教哈、啊，它都要有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对不对？升起次第就是有相修，我们不必排斥有相修的。当我们有相修，不用全分学完，学到自己觉得智慧有力量了，我们马上增上来学无相修，其实蛮快。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去把过去生可能栽培一些般若的种子，把它叫回来的话，嚯、哦！你捏变变啊！你捏就坏茶也比糟，就是把那个柴火横着要把它送进那个灶炉里面去。你竖着进去，直着进去，你慢慢烧，对不对？可是你横着要拿进去，我觉得是有点难的。一切法要因缘生就啊，因缘生就，在这边谈的是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这样子观察，所以借由这个第一回合，我们把蕴界处当作能观智，对不对？把一合相非量的我执当作所观境，观察我其实非我，于是呢进一步把蕴界处这个当作所观境，继续用六大或者是十二因缘来当能观的智慧，去观察其实蕴界处也没有蕴界处的实体，是不是这样子？用这样子来破法执。可是这个时候呢，留了什么？留了六大啊，乃至于十二因缘，那么再用十二因缘呢，再去观察六大，其实它根本也无性，对不对？有它的作用，可是它也无自性，那就留了十二因缘。可是十二因缘其实是一个刹那不住、相续相生的一个法性，这个法性相续故，所以无生，对不对？根本无始无后，哪有现在刹那可住？于是呢，你甚深观察缘起，毕竟无生。这个时候， 烦恼就可以了解，他虽然有逼迫性，可是看到这个缘起的实相之后呢，就了达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系缚我们在三界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出三界的智慧，这叫做二空智。有我空智，进一步利用我空的原理增上学习法空，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一起用我空法空学习二空智，直接跳出三界。那么用二空智跳出三界的方式呢，就是大乘的空三昧，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哦。所以我们观察十二因缘，它就直接顺入十二因缘，那么就十二因缘来观察根本烦恼，导出世出世间一切善法，对不对？乃至于佛的不共法。可是在须菩提般若是为了中根人说法，所以呢，他不讲毕竟空，他讲什么？如化如幻。他从十种幻化的比喻当中找出五种，对不对？找出五种，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色受想行识如化如幻。那么再进一步呢，在105页这个地方哈，观察五种这个譬喻啊，我们各位看一下，在第三行，世尊，我不得如梦五受因即善，我不得如想如影如焰如化五受因即善，亦如上说。啊，这个是对譬喻来做啊，譬喻用譬喻来看。那么接着呢，他就用法来合，最后呢导归空三昧。那么由如幻三昧变成空三昧，那么空三昧怎么样去对到如幻三昧呢？前面五种譬喻的观察就叫做如幻三昧。那么由如幻三昧再增上去观察空三昧，怎么观察？五种一样，我们来读哈。我不得离即善，我不得即灭，应该也可以加即善。我不得不生即善，我不得不灭即善，我不得不是即善，对不对？最后发现一切的烦恼根本不垢不净，染净皆是垢，可是呢这些垢染毕竟不生，不生故也没有说断烦恼之后的清净相，所以也不净，导致八部中道最后的结论就是不垢不净。各位还知道心经怎么念吗？对不对？那个整个结果就是一段一段齁、哦、透过一品一品的大品般若经呢、啊、很清楚的做交代。齁、哦、所以我们用如幻三昧进一步去观察离即善、即灭即善、不生即善、不灭即善、不是即善。五个譬喻对五个法来对观。对观之后呢，导归不垢不净。八部中道的实相第一谛，这样观察之后呢，哎呀就了解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出来看一切的法相还是宛然有，这个宛然有就是如法性实际。如果把这个如法性实际开成过去如、现在如跟未来如的话呢，就变成如法相法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这个地方。一个学空的人看万法其实不空，为什么？为什么学空人看 万法不空？因为学空的人如果看万法是空，那么他就跟二乘人的偏空一样，毕竟要入涅槃，毕竟要入无余涅槃。可是菩萨的智慧观察一切法从本以来等同涅槃，这个观察是跟二乘人的观察的结果大大不同的事情。所以根本无助，以无助故称涅槃，并不是不去住涅槃，涅槃都没有名，涅槃都没有法，涅槃怎么住或不住？涅槃不能够说住或不住，无助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无助。所以唯识乃至于般若都导归无助涅槃，他不遣空一切的法入所谓的无余涅槃。无余是不胜了，一切烦恼无漏了，对不对？毕竟浅空了，你把一切浅空之后入的无余涅槃，那个是你有浅之相。那么请问相能浅，所浅毕竟还是有嘛？所以大乘啊才会说啊，二乘人啊法执还犹留一分，这一分其实啊只剩下具身的我执法执，俱生的两种执着的确难破。 不要说二乘人难破，连我们自己以为学大乘的，老实讲，我们的分别我执法执都不容易，比起二乘人来讲，比他们的断正智慧还差多了。不要说我们去断俱生我执法执，只是我们学的观察方式是比人家好像道理理论上殊胜而已，我们能不能受用，黑暗真正修行才管用。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继续叫我们来观察，哎呀，原来法从本以来性同涅槃，所以呢涅槃根本无住。所以这个时候呢，结论就从双遮引导到双照，对不对？住不住法是为入阿毗跋之位，各位还记得吗？住不住法就是无住涅槃嘛，因为法本来毕竟空，不是用空三昧，不是用蕴界出的观察，对不对？去破我，乃至于不是用六大的观察去破五蕴，乃至于不是用十二因缘去破六大，都不是有能破所破，都不是，因为它的性质而故。等一下我们就会读了，因为性本来都毕竟空，不是因观故空，所以这个时候一切的能观智顿然放下。就只是要灭诸观呢、啊，把一切能观的智慧，因为只要有能观，就还有我嘛，管是粗还是细，你只要有能观，那就是有我，不管那个我是我还叫法，对不对 ？Anyway， 以唯识来讲的话呢，一个叫做人我，一个叫做法我，总之就是一个能观的智慧，对不对？不管那个智慧是个人或者是一个法，毕竟都是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就不可取啊，不可取。所以呢，学空的人他要有能力见一切法不空，在不空上头去体会空，这是般若的意思。所以呢，在教观纲中当中呢，才会把般若教呢判为通教。通教的观察方式就是当体即空啊，就是即色当空，在色法的当体要了解它的性质而本来空故，要做这样的观察。既然是如此，就没有涅槃可入可证，这个关键就导出自然的结果。好，那我们观察，那么为什么连如法性实际也是极善法呢？也是极善法，因为我们原本不懂，我们原本喝水知道是凉，对不对？见色知道是色，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是如，所以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由蕴界处的观察到六大十二因缘，到现在为止才懂得哦，空。这个时候空啊，还有一个能观的空。这个能观的空的智慧还在这个地方运作，一直不断的学习，对不对？因为你有学行般若波罗蜜的相在，所以这个相我们要知道，这个相不是我们现在学来的，是这个一切的法界性质而故，这个我们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如法性实际本来不用学，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是从过去一直不断的次第升起，一直到这个回合才知道原来得出一个如法性实际。可是现在呢，连法性实际都不能留，因为呢，它毕竟从过去无，对不对？本无，而今天又有了嘛。本无今有，那么这个法就是生法，生法必堕顶，因为它会生执着，一生执着又退回去了，退回去跟凡夫没有两样了，对不对？你以为执着一个如法性实际就高明到哪去了吗？啊，你用黄金的枪杀人，跟用一颗石头把人砸死，同样造杀业，你以为用黄金的子弹来杀人比较高贵吗？那个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法身慧命、啊、我们不要用太高贵的东西来把自己的我执砍掉，就觉得自己比较高明。我发觉很多啊，贩夫走卒类，我们看不起没有智慧的人，他们断我执很简单，每天忙得要死，根本没空想我。可是他不晓得他有没有我执跟法执。我们学佛学了半天，哎呀，如果啊，我执用知识建构起越来越大，反而失去了观察如法性实际的能力，那不更糟糕吗？那不更糟糕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了解什么叫做诸法如。那么在卷32啊，这边很精彩哈、哦，难得这一段呢讲的比前面 啊还要多哈、啊，在地方官方是讲儒讲的最完整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版本呢、啊，1241页卷32，1241页，第二册啊，第二册有没有谁没带书来的？第二册卷32，假定没带的话，请坐到前面跟有书的一块，跟有书的同学一块看好不好？因为文蛮长的，因为你们不用文会可能听不太懂。好，请自己安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好，这段文的经呢是在哪里呢？其实是在序品当中的啊，是在序品当中的文呢。我们不看那个经文了，我们看看它的论。论诸法如有二种，一者各个相，二者实相。啊，这个是总标明，然后接着说义，各个相则如地坚相、水湿相、火热相、风动相，就是我们所谓的坚湿热动，对不对？这四个就是地水火风它的相。那么如是等分别诸法，用这个来去了解那个分别做了解说哈，我们用四大来了解一切法的成分，对不对？发觉一切小一切法，如果分析它最后的成分，无非都是地水火风。那么地水火风是它的性，那它的相是什么呢？坚湿热动是它的相，各位知道它的意思吗？可是性只是它的体性，地水火风的体性只是一个名字，它的相只是法相，对不对？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法性跟法相两个观念。地水火风是法的自性，坚湿热动是诸法的相状，对不对？我们怎么去看到地相？我们怎么去看到地的相呢？是看到，哎呀，功力无心啊，对不对？哎呀，拿来敲头，头会痛。你有这种真正执爱接触的感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会认识到依着这个坚硬的相，认识到地，啊，认识到地这个观念。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有坚硬的感受，我们有湿的感受，我们有热的感受，我们有动的感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所谓坚湿热动其实不是法，是受，是我们心的感受，了解吗？它不是眼睛去见的，眼睛去见的是灰尘，比如说风扬起一阵乌天暗地哈，遮天蔽月的那个灰尘，对不对？那个你看到的是黑暗相。这黑暗相呢，你见到的是显色或形色，你并没有真实见到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一定要透过触，真正深根的接触，或者是意根的想象。意根只能想地水火风的名。生根只能接触地水火风的本质，我们称之为本质。可是那个本质其实是我们心法所生的什么感受？这个观察很重要，因为你们没有读过前面的地水火风那段六大的观察，要这样子思维。要不要再说一遍？好，我再讲一遍哈。地水火风这四个名字，如果他有自信啊，如果他有自信，那么他必须要透过我们体会以后才去了解，对不对？这个自信就像一个人的个性是看不见的嘛，一定要一个人诶在红灯的时候他会过马路，对不对？闯过去，那你会说这个人很冲动，这个人不守规矩，对不对？我们会用一个名言来说他的个性。可是一定要他做出某一种行为之后，就是说我们要先见相才能够见性嘛，我们不可能见一个人的个性嘛，对不对？同样道理，地水火风称为法性，可是法性见不到，就像个性见不到一样。我们一定要借由坚湿热动这个相去推论，知道有地水火风这个个性，这个个性是一切法的本质性。各位懂我意思吗？好，那么我们去看到，比如说坚硬，坚硬的相，空，这个比较硬，这个比较软，对不对？我们就去分析啊，硬啊、软啊、滑啦、啊、涩啦、啊，对不对？我们记得在讲极论的时候呢，讲过很多种。那种名称啊，就是在分别诸相， 分别所谓的奸相的种种差别，你可以发现这些差别因什么去命名呢？因着我们的感受命名，了解吗？这种感受是相对的。嘿，我敲这个硬，我敲这个软，于是呢，我把奸相又分为软跟硬，对不对？如果我去推它，就觉得诶，这个比较滑，这个比较粗糙，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开出色滑这个法相，了解吗？可是问题，它不是法的相，它是我们对法的感受，其实是法的受，了解吗？法根本从本以来都是空，因为什么空？不可得故。你得到滑了吗？你得到色了吗？你得到印了吗？你得到任何一个那个法相所说的那个概念吗？你可以去体会，那个体会是意根的体会，啊，意识的分别。你对于相的分别是受，是我们生根的感受，对不对？我们直接去接触一个物体，而乃至于会对它分别出，哎呀，坚硬的、热的，它在动的，对不对？那有这样子的体会，乃至于你看到灰尘在动，也不过就是看到相似相续，那个飞沙走石的像。你用飞沙走石的像，你应该看到石头，你怎么会看到暴风呢？可是很多人看到飞沙走石，他不看到哎石头，他不会这样讲，他说暴风，对不对？龙卷风，他会这样讲，他会说那个是风像，不会说那是石头像。石头乖乖的坐在地上的时候呢，你会说我看到石头，可是石头飞起来的时候，你说我见到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们见到风了吗？没有啊，我们见到石头在空中啊，对不对？照理说你应该正确的描述说石头在空中，你不应该说是见龙卷风啊，你是借由因缘相来认识什么？认识你要说的那件事情，你根本没有真正见到你要说的那件事情，那你听有没有？好，但是这是属于哲学的，这哲学东西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学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不要念哲学系，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处事在态度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咱伫外口看到像一个短裤车啊，裤安尼一边悬一边低，然后呢衫呢油阁乌，吼、哦、面哦安尼尿白尿白白，对不对？然后手呢都是油垢，尤其指甲都是黑的，你会对他怎么看？啊，我们对他怎么看？我们见到法性了没有？我们见到法性了没有？我看到，你看到这个人在卖菜的时候，他的菜你敢跟他买吗？我敢，因为我发觉他手中的指甲的黑，并不是脏，是泥土。我知道他早上才从田里面把他卖的菜拔起来，连洗都不知道洗，表示这个人很质朴，对不对？他也不会包装，他卖的菜很实在，纵使他卖的菜跟平常人一样的贵，对不对？我也会跟这个人买，因为我知道了菜绝对新鲜，我宁可拿回来用我认为觉得清洁的方法加以清洗之后，我觉得这个好。各位有见法性吗？还是见分别相？这就是能不能够证如，能不能够证空性，能不能见法性，在处事待人上观感以及我们造作之后的三业，这一个联动会有很大的影响，懂吗？学空是要在这个地方有用的，学空不是要拿我刚才讲那一段大道理，大道理再把道理搞通，搞知道说啊，原来我过去对法的执着是这样不堪呢、啊，对不对？讲得很高明啊，可是用起来一点都没有功夫啊，了解吗？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着，哎呀，飘撇飘撇的，跟你讲，你丢五十万，但是你一定要五万来讨。这个时候我们会掏钱给他，哎呀，你说五班赚五十班，这样会好，是不是呢？于是呢，你就会信，尤其那个人只要穿得爬哩爬哩，你更信。这个人只要嚼着槟榔，他来跟你讲这同样的话，你绝对不信，对不对？你会认定 金光党一定是穿的什么样子吗？不见得。当我们都认定穿的爬哩爬哩，然后脖子上戴金条那种是金光党的时候，以后金光党就不穿那样子了。请问人有真正的相可以去认识他的性吗？没有定法可言的，这个就叫做如。各位懂意思吗？我们不认识却说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如其法性的认识一切法毕竟空。为什么空？我对他无所求，自然就如，了解吗？所以如不是在性上求，不是在相上求，是在执着放下中见。各位懂意思吗？什么叫如？无所求，自然一切法如。请问今天他不是我的儿子，他不是我的女儿，我看他做好做坏，我会当作是新闻人物，一件新闻事件看看，对不对？心呢，就平平淡淡的过去。可是今天你赫然发现一群飙车的人当中啊，那个飙车的男孩子后面载的是你女儿的话，我曾经在想，那是叫我堵到我会怎样？可是换作是平常，换作是平常，我根本看过当新闻看，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可以了解心不如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很慈悲去看这些人，你发觉年轻人没事干啊，没事在当起。于是如果你真的要创业，你真的要开一个网咖，让青少年能够有个暑假可以去的地方，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不会自己想要顾着自己的嗜好跟生活而已。你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想法，你会去顾到现在所看到的，因为你的女儿也是那个年纪，到底那个年纪的孩子们需要什么东西，你脑中会去想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力做得来，你会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叫做如。如那个相去思维那个性，然后论你的能力也不过分，对不对？也不去借钱啊来装阔，我有什么能力我做多少事情。像昨天晚上我的课我就讲到了，如果各位只守六斋日的话，六斋日每一餐饭的钱算下来，对不对？然后呢把它存在铺满里面，存够了你就去交给饥饿三十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认为这样很好啊，对不对？虽然这种布施的钱是一个小钱，我每餐大概吃50块、70块左右，存下来没有什么多少钱，但是它会让你真正持守六斋的功德有一个回向众生的管道，是真实的回向，不是公共的你啊，不是在那边打妄想而已。这个叫做如，让一切就是做善的循环，让这些东西产生它最大的作用。如果你知道这些钱有来有去，毕竟你买东西吃了也是拉掉而已，对不对？那就是如归实性。实性是什么？空，一切法毕竟空，这是世俗地的毕竟空。既然都毕竟空，既然都要用掉，那么如是什么？怎么用？如就是怎么用，对不对？怎么样用能够让它所产生的作用最善，这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来继续看文哈，先把地水火风的性跟坚湿热动的相简单的解释完之后呢，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分别诸法各自有相啊，这个叫做各个相。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观察实相呢，是什么呢？于各个相中我们继续去思维，求实不可得。这个实呢，地水火风的实性不可得，坚湿热动的实相也不可得。我刚才已经简单说了，对不对？地水火风如果有实的话，对不对？说地嘴巴应当要有坚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子？问题那个法并不住在名字上，你说这样就无聊了。但是问题是啊，人家直仆并没有写在脸上，可是你却看到全身脏兮兮，你就觉得这个人脏，他卖的菜一定也脏。那请问你见到脏是什么？是不是不如？道理就是一样嘛。你有没有见到实相？你有没有见到实性？你见相不见实相？你见性不见实性？你的性 都是你的臆想推度的，你的相都是虚狂分别的，哪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不是你猜的，对不对？就是你用名言分别的嘛，对不对？猜的无影无假，你讲刚刚无影的，对不对？把实性无端端的升起，实相根本无法分别，你就把它讲的有高有低，有贵有贱，是不是这样子？相本来没有实相，我们却认为有相。可是真实去观察，实性不可得，实相也不可得，这叫做求实不可得。既然不可得，有法可破吗？没有。那么既然不可破，就没有一切的过失。于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说，如果你能够正法实性，就可以无修亦无正，无智亦无德。这个时候是在这里说的，我们正诸法实性或见诸法实相，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无修无正。我们见不了实相，见不了第一谛，你说无诸过失，一怒之极戒定慧，这个是增上慢的话，不能随便这样说的。那么如自相空中啊，说地若实是坚相，何以故？焦蜡等与火汇合的时候呢，舍其自性，就焦蜡就变成不见了，对不对？啊，整个流散掉了。有神通的人呢，他会入地如水，对不对？他穿到地里面去如水，可以分散木石，把木石碎若为尘，乃至于像空气一般的化作无形，则失去他原本应该有的坚地性，对不对？坚相地性都破了。如果又破地以为为尘，以方破尘，终归于空，也失去坚相。那么他的文言就是我刚才简单跟各位描述的那个过程啊，我想各位用我刚才的这个说明呢去体会一下。如果用这样子推究地相，这不可得，对不对？那么如果不可得，其实皆空，不是你现在分析之后才空的，分析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因为法性被你证明之后它变空的。如果它本来不空，不可能被你证明它是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当去认定这个空是毕竟空，法自尔，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本来毕竟空是地的实相，所以用同样的道理，一切别相皆如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思相去找水，毕竟也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破，对不对？不可破无诸过失，一样啊。逻辑到最后，结果也是水的实相也是毕竟空啊，乃至于火风它的实相也都是毕竟空，这样子就叫做如。什么叫做毕竟空？简单讲一句话，就出现了无自性三个字。无自性应该加一个东西会比较容易明白，无自性见，然后把自性拿掉就叫做成见。自性就是有生嘛，对不对？有生成一个法的观念，你看到一个人就会去分别后狼拍狼，对不对？高贵的下贱的，是不是这样？你用名言去分别这一切的相，一切的相就有可乐不可乐，可爱不可爱，这个叫做臆想分别，虚狂于言。那么如果我们用刚才观察的方式，一切相推之时都不可得，对不对？不可得故不可破，不可破毕竟空乎。既然毕竟空，你现在可以对一切的相说我见相，乃至于会有高贵低贱这样子的分别吗？不行的。既然不行，就应当知道我们对万事万物应当要有一个态度，不抱持任何成见去观察，乃至于思维一切法的一种客观理智的态度。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般若可以说是全体的佛教都是这么理性的，这么重智慧的，要求我们这么平等的观察一切法一切众生的。你不觉得这个背后的智慧，这智慧的背后有一个好深的慈悲吗？你会发觉我们比起这些圣人有好不慈悲的个性吗？我们用任何不平等法来观察一切的现象，是不是就是不慈悲？这个不慈悲其实就是笨，就是没有智慧。 具有空性见的智慧才叫做真的实相无我空性的智慧，这种智慧它才能够真慈悲。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就困在爱跟见两种烦恼里面，对不对？用爱见两种烦恼，我们在一切法就执着。于是我们见空其实不空，我们着一个空相，着一个空相要命的。所以呢，《心经》才会说啊，是诸法空相，怎么样？不是因为你观察所以才有生灭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对不对？乃至于增减垢净，中间要加上一个，它不是因为我们用种种的观察方式我们得了什么智慧，所以我们得了法的实相，不是有智亦有得的，是无智亦无得的。所以各位，《心经》要好熟啊，《金刚经》要好熟啊，这个熟是要熟到生活上去啊，熟到生活上能够对一切法一切的现象要用没有自信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慈悲，也是修慧的方式来观察一切的事项，调整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三业造作，这才是无我空心慧的作用。无我空心慧的作用不是口头禅，不是拿来辩说道理论义第一，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叫做如，了解吗？这就是见诸法如，不是空，是诸法空相，哈龙不空，还有相，还有一个没有看到的相，那么你是见什么？看得贵，你看得贵，对不对？歌剧魅影看多了啊，最近啊，好像八月在哪里要演《Cat》，这个西洋社会啊，有两部剧啊，是我就讲这一生是一定要看的。啊，一个是 Phantom of Opera， 就是歌剧魅影，一个就是 Cat。 各位去看看猫那个歌剧，你们一定有一些体会的，如果你们去观察空三昧的话，你们会知道留学生常常讲的狗脸的岁月是什么意思。他用种种猫的个性行为啊，在用舞台剧的效果，用那个剧情来让你知道人生百态，用人生百态。哎呀，那天在读那个大日经啊，前面的那个石柱新品也是一样啊，那中间讲了狐狸心啊，狮子心啊，女人心啊，哎呀，那些的描述啊，我真的觉得贴切啊，啊，真的觉得贴切啊，人跟三界六道这一切的众生的个性啊，其实我们具备有六道一切品类众生的个性，你了解吗？只是我们现在都把那些个性藏在哪里？藏在一个所谓人的身体里面而已啊。所以你说六道轮回要真信，要真的信，我们就以为以一个人我们见到他的部分的个性来看他全部。可是啊，君子不弃，你不能够用这种少分来看全分的。空无我的智慧就是教我们这个观察的方式，有这样的观察事物的能力，我们才有无我空性的智慧，对不对？有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不造业，不造什么？不造下三恶道的业，这样子的空心慧才有力量，才能够成佛，对不对？才能够修菩萨行，才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能够证无生法忍。没有这种智慧，就变成一堆知识啊，一点用都没有。如是证空性之后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要承认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如果证入空性而不见有，一点都不慈悲，不敢讲任何一句话，你嘴巴嘛怕敢听起来，对不对？手脚完全不能动，因为你不能照做，一照做就错，对不对？一讲话就落执着，这些执着都是见，都是爱的那个心，都是心法。心是你的奴隶还是你的主人？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如来藏才很慈悲的造作一个所谓的真藏妙心，让我们去攀缘，其实也没有那个这个东西。那个如来藏不管是空不空或空不空，其实都是无我，其实都是毕竟空，假名为如来藏，假名为三性，假名为三无性，假名为四书地，假名为第一地，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说名字有，那根本般若经这品
被他给了，被他给。但是呢，我们绝对也可以随顺说有没有关系，只要它有善的作用，知道？你心能够在一切法不知多，这样才叫做如。你能够用无自性见去见一切的法，这叫做住不住法，对不对？住不住法故不受，不受故不着，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还记得呗？反复要复习习音品的这个标准句哈。这句话是上根立志的人一听就懂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一听不太懂，所以要继续学习须菩提般若，我们来体会。那体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生活处事待人的态度，由这些态度做起，改变我们在四相当中修习六度的观念，对不对？把六度真正能够做到启发我们的智慧，长养我们的慈悲，也依这个善根念佛回向，依你作愿，要到哪里往生就到哪里往生，不用起跟别人的争论，这叫做如。好，我们继续看看法性。法性者，如前说各个法空，但是空有差品，差品的意思是差别，品就是品类，有种种品类差别。所以呢，空在般若经当中呢有怎么样，十八空，对不对？空就有种种差别，为什么空需要有这么多的差别？因为他为了要观察不同的有，所以他施设不同的空，了解吗？所以有有差别，空也有差别。那么请问空是什么？空是什么？空是相待升起的法嘛，是不是？如果是相待升起的法，这个空是不是也是因缘法？如果是因缘法，那空是不是也是无常？那么如果是无常，你有实性可执着佛。所以依此我们说，空的实性也不可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空三昧。不要以为空三昧可得，然后再用空三昧去破一切的法，于是你就会留下什么？空三昧。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小心的观察，原来空也有种种品类差别，对不对？你用内空破内四大，对不对？或内六入，你有力量。你用外空来破内六入，没有力量。比如说了，我跟你讲，哎呀，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对不对？积聚没有用，用此来跟你讲我空有好不？我可以不执着钱没有关系，可是免爱狗啊，是不是这样呢？你没有办法真实观察内空，你内六入的执着会空吗？我看是不容易空啊。你外财观察一切法空，我都可以舍，对不对？你可以当个大善人，一切都布施了，可是我执还是在啊。所以你就知道空的各种品类差别，它的作用仍然是有差别的，不是一空百空的，不是一空百空的。一品一品的空就对峙一品一品的执着。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空有差别，是我们的执着有种种的维系差别。因着执着有差别，所以空才有差别，所以空无法可说，你了解不？如果不起有的种种执着，怎么会有不同品类空的差别？你了解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不同的病，哪来这么多的药？药本来可以不必有，对不对？如果药是有，那我们吃下来就会积存在身体里面，毕竟就会中毒嘛，因为它不是我们体内本来就有的东西。既然不是体内本来就有的东西，加这些细呢，肾脏会没有办法排毒呢，肝也没办法解毒呢，对不对？它一直不断的积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就会造成我们的内分泌跟神经失调呢。所以假如不是你好呢，空也不是好东西呢。但是空的施设是依着执着的分别相而有的，所以因为因缘生故，所以空也不可得。你了解不？因为空实性不可得，所以空才有破一切法的能力，这样懂不懂？如果空可得的话，空就不能破法，对不对？空得要先自破，否则空不成空嘛，对不对？你怎么用有的空来破有的有呢？这个不可成的。 不能成立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了解第一空，要这样了解，所以这个也叫做如。可是虽然空有种种品类差别，可是我们都了解它本来就是空，不是因为我拿来破有的执着所以它才是空的。空也不可得，它破的那个执着也是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有也是不可得，拿来破有的空也是不可得，空跟有两者都不可得，对不对？以不可得的空去破不可得的法，滚笨主逃继位都毕竟空啊，波西阿尼尼啊，对不对？你怕怕怕怕怕就跳没啊，对不对？镜头一卡，原来波西尼啊，人生原来就等落幕，一落幕，你去看 Cat 就会有那种 surprise， 你去看 Phantom Opera 就会 surprise。如果那个导演会弄的话，以前我们曾经改编过这个剧哦，我们在这个在那个新舞台曾经有排过。哎呀，我们就让那个歌剧魅影的鬼啊，就在座位当中出现。当大家、看到精彩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就开始换衣服。可是因为你很注意前面嘛，你很注意前面啊，然后呢，突然情节缓下来之后呢，你就急着想要跟别人分享一下。这时候一看，哟！惊喜，你这样了解吗？你在舞台上看的东西，如果突然的出现在你身边，你心里面怎么想？今天你们学空学了半天，对不对？旁边有一个人打你一个巴掌，你怎么照做？菩萨考试在这里啊，知道吗？菩萨考试在这里啊，不是在书本里面啊。所以我们说要证离言真如，是证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其实这些种种的差别同为一空啊。这一空就是我现在还在读啊，对不对？我现在还在学啊，我现在还在行啊，这个形象还在，我自然也还在，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如。这些既然都在，这些就是我的所观境，对不对？学这些东西就是来断这一些东西的，不是来断这一些东西的。可是我们问题，学空都来断外面的，知道吗？断对外境的执着，不晓得最难破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最难破。所以如果我们学佛能够学空三昧，烁烁的来观察，对不对？无我无我所，我们讲过不晓得几百遍，对不对？我们总是学不会，一切法要观察无我无我所，老是从外面去看，哎呀，这个空的啦，我知啦，啊，这嘛是空的，我知啦，啊，这都空的，我嘛知，这块都骗笑呀！学佛不能这样学的，知道吗？学佛不能在理上、事上、在心外这样着，你着了之后呢，一点空的受用都没有，一点空的受用没有，是这样子看的，所以这个叫做证入法性，了解吗？你能从这里一空，这里一空，一切都空，对不对？从这里无我无所一空，还有什么东西要慢慢破的吗？还有需要像二乘人的方法，运破、触破、戒破，然后呢四大六大缘起破，哎，破开它赶扣吧，不用嘛。可是问题这个时候就像是好像大学生来看国小数学一样啊。可是你没有经过国小的加减乘除，你不会啊。问题是这样啊，所以啊，哎呀，再看来时路。对不对？走破几张草鞋都是枉然，但是呢，绝对没有白费，绝对没有白费。所以啊，经上讲的、大德所讲的偈子啊，都是这样开悟过来的路，没有一分是可以减省的。这个叫做证入法性，对不对？那么是法性有两种，一是用无着心去分别诸法各自有性，对不对？记得哈、各自有性是有，对不对？可是这个有用什么去分别？用无着心去分别，它不是我的，不是任何人的，对不对？那这就代表什么？代表客观。你用无我无我所这种客观又纯粹理智的态度去分别诸法，为什么？诸法实性宛然，你不可以说水无冷暖，对不对？水加热就是热的，放凉了就是凉了，你不可以去无分别啊，但是你可以去无着，了解吗？ 你可以了解吗？如果今天我如果要挑剔一个下人，今天他倒茶来，我说他太热；他倒热茶来，我说他太烫了，烫死我；他去弄凉一点，我说太冷了。这纯粹找茬嘛，了解吗？所以浊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会生苦的也就是浊，不是法有性，不是法有性，法有性无罪。可是呢，你用浊心去分别诸法性，就有罪福。只是这样子，所以呢，同样第一个无浊心分。